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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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 yogurt 或者是这种有益生菌的食品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近几年来呢 yogurt 也是还蛮盛行的，对不对？知道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还有调节了身体的机能。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想要吃 yogurt也要用对时间哦，不然可能会吃进去了太多的身体负担还有热量。但是到底要如何吃才是好的呢？在日本就一个营养师呢，叫做松田加奈，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吃 yogurt 的小 paper 哦。大家平常吃 yogurt 都是什么时间呢？像是我有一段时间哦，就是早餐的时候就会吃 yogurt， 因为有的时候懒得想要吃什么，那想要吃点简单的又有饱足感的又相对来说好像呢健康一点的，我就会去超商呢买 yogurt 来吃哦。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习惯把 yogurt 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但是呢，其实哦，这个营养师松田他就呢分享说，其实呢，吃 yogurt 最佳的时间其实是晚上哦，是因为呢，在 yogurt 当中有非常丰富的钙还有蛋白质，这个呢都是我们的骨骼，也就是骨头生长必须的一些营养成分了。那其实呢，在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生长的这个激素会比较大量的分泌，那也会让我们钙质的吸收效率比较好。所以为什么 yogurt 要在晚上吃会是比较好的，就是因为有跟我们想要来刺激我们自己的生长或者是我们的钙质吸收是有关啦。所以呢，营养师表示说，比起白天吃 yogurt， 可能晚上吃 yogurt 对强身健骨的一个好处来说会是比较显著的哦。我真的好想比较少在晚上的时候吃 yogurt， 除非有的时候啦，有一些的像是欧美的餐啊，他们会有一小格的 yogurt， 有的时候那种的一排的餐点当中会比较在晚上吃。但是我平常真的都是在早上啊当早餐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吃。但是呢，虽然说 yogurt 有蛮多的一些营养好处，富有着像是蛋白质啊、钙质、维生素 A、B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养，也有帮助大家哦在肠道上面的一些益生菌的健康。虽然说呢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呢其实哦还是要吃的对，吃的好啦。因为营养师表示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市售的 yogurt，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里面其实有添加了很多的地雷的一个元素，就是糖了。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在当中呢糖还真的加了不少。所以其实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上面的包装和标示要看清楚。如果我 我们可以选择的话，就选择成分稍微单纯一点点的会是比较好。像是在台湾哦，现在不管是在卖场啊，或者是超市当中，真的 yogurt 的选项很多，对不对？有些呢有加水果，有些呢又是什么希腊式 yogurt， 有些又加了什么蜂蜜口味等等的，哇，真的是琳琅满目，各种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挑更单纯、更纯粹一点点的 yogurt 会是比较好的。而另外呢，松田营养师也提醒大家，其实在 yogurt 当中其实也有蛮大量的一个乳脂哦。那如果呢一不小心，诶，可能吃了太多，分量呢吃太多了，可能我们的热量也会超标。所以其实呢，我们在选购这个 yogurt 的时候，其实要更有技巧，包含了像是我们选择比较单纯，不要太多的添加之外，其实每天使用的量也是哦，要好好的拿捏。大概呢每天呢只要一小杯，大概100公克的 yogurt， 其实就是一整天足够的，不管是钙质啊，或者是这些的乳脂的摄取量了。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用吃太多。那大家呢除了吃 yogurt 之外，其实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配一点坚果的了哈，撒一点点的坚果，不管是杏仁啊，或者是核桃等等的，放在一起搅拌搅拌，一起来吃，一起来搭配，其实也可以吸收到了还蛮多的营养。那另外呢 yogurt 也还蛮常跟生菜沙拉一起做搭配，对不对？虽然说呢前一阵子跟大家讲啦，其实不管是吃生菜或者是烫青菜，其实各有着营养的好处，但是我觉得真的生菜和 yogurt 还蛮搭的，尤其是不管是有的时候炎炎夏日没有什么食欲，或者是偶尔想吃点轻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轻盈一点的话，其实 yogurt 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如何挑，如何选，如何拥有着比较好的一个吸收的时机，其实呢营养师松田佳奈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不管是 yogurt 选购或者是吃 yogurt 的小技巧，就提供大家来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6了，紧接着来听到这首音乐歌曲，是来自陈明韶所演唱的我送你一首小诗。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国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了。
我送你一首小诗，用草原写上远去，用蓝天写上星星，挂着一首小小诗啊。
这样不行哦。出没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打力丸，大家都健康。
早上的6:11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是夏季的季节了嘛，那当然呢，在宝岛台湾其实呢夏季的水果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呢在近期哦，陆陆续续已经出现了一个夏季的水果，就是龙眼了。其实呢龙眼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非常丰富的，几乎呢含有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哦，是蛮棒的。但是呢其实使用龙眼也有蛮多的禁忌的啦，有些体质呢可能也不太适合一次吃太多，不然呢可能会引起像是呢比如胀气啊，或者是消化道不良等等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想呢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吧，有些体质可能有一些的夏季水果不适合吃那么的，对不对？那其实呢在台湾哦，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龙眼的品种，或者是呢龙眼的产地，从现在夏季啦到接下来的秋季，其实都可以品尝不同龙眼的一个风味。尤其是呢其实龙眼的果肉还用着这个胶质，吃起来非常的 Q 弹爽口，那也很养生保健哦。因为在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非常的多，包含的像是人体所需的葡萄糖、蔗糖、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 BCEK， 还有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钾、磷、钙、铁、锌等等等等的，真的有很多很多，对不对？那是在中医的观点当中，是有安神定志、补血益脾，还有降脂护心等等一些好处，听起来真的非常的不错，对不对？而且呢在龙眼当中也有还蛮不错的多酚或者是类黄酮，那这个物质其实就是我们抗氧化的好朋友啦，可以帮助大家来中和身体当中自由基，就是可以让大家呢比较没有那么快老化，这样子一种好处哦。那也可以减少了细胞的损伤，其实还蛮不错的，对不对？那另外呢在龙眼当中其实满满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大家来促进肠胃道的一个健康，改善消化系统。那另外呢维生素 C 还有其他的一些抗氧化素，也可以让大家呢增强免疫力，甚至呢在当中的类黄酮也有帮助于大家呢可能是降低心血管啊、坏胆固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听起来好处很多，对不对？是呢在一个专家或者是营养师的观点当中，其实呢龙眼虽然说非常的好，但是呢要吃也要吃得更加的巧妙才可以哦。那到底我们如果想要吃龙眼的话要如何吃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不要吃太多，不然呢可能会有这个胃肠饱胀或者是消化不良。那像是呢现在也有其他的一些水果，包含像是荔枝啊、榴莲等等，它都是在中医观点当中比较性温热的一个食物食材，吃多了可能就会上火。尤其是呢四大的族群，在营养师的观点当中其实也要提醒大家是适当的食用啦。那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还算健康的话，一次龙眼呢大概只要吃10颗就好了。那大家可能一次都是吃一把，对不对？就是那个我们可能外面买那个绑好的，就是吃了一整把，那这样子可就超过非常的多。那如果呢是糖尿病的朋友的话，如果是龙眼的话呢最多就是8颗，如果是荔枝的话呢就不要超过4颗才好哦。另外呢如果有肾脏疾病的朋友应该也是要更少量食用。那如果呢是在更年期的女生朋友们其实也非常的辛苦，那像是呢龙眼也是比较容易燥热的，所以呢也不要食用过量，这样才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不但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品尝龙眼它的美妙滋味之外，可能还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不适反应。所以呢尽管夏季的水果非常的多，而且呢蛮多都很好吃很甜，对不对？但是其实哇发现呢夏季的水果可能都是比较燥热的，可能大家要吃也要吃的巧妙，才不会造成身体当中太多的负担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喽，来送上这首，当然呢就要来送上的是芝麻龙眼的歌曲，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
你的好也没有什么会让我更
更难过的理由，只不过很想让泪水痛快一次地泛流。每个人的错，错在自己太牵手，
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小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了。是不是在疫情解封之后，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样子的规划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了不一样的方式，让我们今生的一个路程呢，可以有着不同的一些收获。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未来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壮游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之一，另外也是我大学的同 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贾思敏你好。
哇、wow,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敏。
真的是很久不见呢、欸，
超级久不见。
对啊，而且你都在海外，其实真的要见到你的机会也非常的少。对，其实这本书籍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哦，嗯、是有12个作者共同来策划这本书籍，对不对？
没错。
当时这个出版社是怎么样找到你来合作的呢？
主要是当时的主编 Eva 她先来询问我，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在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国外的背包客，
嗯，
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壮的这条路，
嗯，
那我们通常是到二十几岁，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积蓄，才觉得有一点点旅费可以出国，但是我们都觉得太可惜了，我们太晚出发了。所以这本书其实我们是想要透过12个旅人12种不同的故事，去带给大家一个冲击或是体验，鼓励大家更早的跨出去。
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 Eva 就特别邀请我，因为我的旅行方式算是以一个数位游牧的方式开启的、嗯、
对
对，所以就非常非常荣幸那时候可以收到这个邀请，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我们走出去的故事，然后来鼓励台湾的青青学子们、嗯、也可以更早开始踏出去探索他们的人生。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嘛，
对，
像是在很传统的像是华人社会或台湾的一个社会观点当中、嗯、就是你16岁就是好好读书就好了、嗯、你干嘛要数康数胖、嗯、要出去玩，那个的感觉就是你只是想要逃避，或者是你是想要不想升学而已。但这个观念其实在台湾还是刚开始萌芽而已，对不对？
对，我觉得相对的台湾还是就像你说的、嗯、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好好念书的时间，但我会说其实我们都年轻过嘛，我们都年轻走过来这条路，你会知道在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你就是最迷惘的。那对我来说，旅行带给我最大的成长是当我一个人上路，我要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事情。而且在旅行就是你飞到国外的时候、嗯、你身边会少了爸爸妈妈的声音，
真的，
朋友家人的声音、嗯、社会文化的声音，你会去一定要面对自己、
嗯、
所以我反而说在我旅行的时候我是无路可逃，
真的，
我一定得面对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嗯嗯、
那反而是你越早开始这段人生自我的探索，你越早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方向。
嗯，
对
对，这感觉真的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个文化或者是我们既定的一个思想或者是教育的模式是真的稍微不一样了一点点、
嗯、
不要说16岁了，我现在30多岁，我自己出去我还是充满着迷惘和困惑，怎么办，这个东西赶不及了，该怎么样 Plan B 或者是哎、欸，遇到什么样突发状况，你要如何去排除，这其实都是旅行当中的挑战、嗯、但是都是成长的可能。
但我觉得这才好玩啊、嗯、就是我也常常觉得在旅行的路上，也许你的壮游可能是三个月半年、嗯、一年，但是你可以马上把这短短的时间变成很像你的人生、
嗯、
其实人生这一路上你不可能有人告诉你schedule， 不可能有人告诉你说你就是照着 ABC 怎么走。
没错，
当然很多我们长辈会习惯先告诉你说、嗯、你就是走这条路就对了，你就念这个科系就对了、嗯、你做这个行业就对了，但老实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照着这个公式就会成功、
嗯、
那我觉得旅行也是一样，你会走出每一个不同的体验、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直接集结了12位旅人的故事，因为每个人旅行的方式不同，那只有你可以走出写出你自己的故事。
嗯，
对，
没错、嗯、这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发、嗯、就是出发就对了，
对，一定要去做。
对，因为像是我自己也是诶，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梦想或者是规划，但是好像只有空想，就没有踏出那一步，不管是去实践或者是真正去落实，真的就是脑中想的计划都很完美、嗯、但是真的是出发之后你才知道、嗯、啊，好像没有那么的理想。
我建议大家不要想太多、你先把机票买了、然后签证办了，首先先确定有假啦、假确定有，然后机票就先买下去、其他什么你都先不用管那么多、对，就可以出发了。
其实真的就是不用压抑或者是自己有那么多的一些思量，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出去之后啊，就是进一步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路就开始自己铺起来，对不对？
对，那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再随时跟身边的人求救，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多人都很乐意可以帮助你。
对呀、啊，
对，台湾人非常的好，
嗯，
台湾人我们自己都知道，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台湾人，就是人。但是其实你真的旅行出去之后，你也会发现到，这世界真的是充满爱，很少人是真的 走在路上就会对你什么心怀不轨啊，嗯，有很多坏人啊，嗯，大部分的人都是会先想要帮助你的，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着一个和善和乐观的心，然后面对这一趟的壮游，其实我们可能也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哦。那像是贾斯敏，哎，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先到了墨西哥来教华语，嗯，就是成为华语教师这一点，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哎，怎么那么突然，你不是本来也是在广播业来工作吗？
真的，我的天哪，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想要来转换一个跑道，然后到了外国去教华语呢？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就我也当过上班族，嗯，然后我也有累积过年假，那在我们一年当中我们的年假也许就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嗯，可是我在那短短的一两个礼拜期间我就觉得好不够哦，
真的
怎么可以旅行就是一年365天我却只有旅行那七天，那14天，嗯，我就开始去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旅行365天，
哇，
你至少给我300天吧
天哪，这个梦想好大，
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寻找这样子的可能性，嗯，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Digital Nomad，
嗯，
它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数位游牧民族，
嗯，
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我自己会的专业，可能广播啊发音啊这些，还有我自己其实个性也是很喜欢小孩，嗯，很喜欢教育，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华语教学这条路，
嗯，
那其实我当初要决定出发我也不是那么有自信或是那么就是无所畏惧就直接出发了，嗯，我是有先就是找单位找侨委会受训，然后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如果是透过这个计划出去的话，
嗯，
志工至少他们会保证你有地方住，
哦，这个很重要，
对，
啊，
所以我最坏的打算，嗯，或者说我就是，嗯，我的想法就是至少我不会睡公园，哦，
也是啦，有一个住所很重要，真的，
对，那我同时有地方住又可以学到一个华语教学的经验，嗯，why not，
嗯，
就这样。那其他很多人会说你要放弃年资，
对，啊，
你要放弃你的薪资，
嗯，
然后你要自己出机票钱，
啊，
我就都不管了，
嗯，
我只先把最最坏的打算想好，嗯，然后我觉得至少我不用露宿街，
嗯，
所以我就出发了。
但是我就很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家人呢，家人当时知道你想要做这个决定，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爸妈算是相对蛮开明的爸妈，嗯，他们不会拦着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会你想清楚就好，嗯，那我妈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她是非常非常担心，然后在她知道墨西哥就是治安很不好啊这些，所以呢，嗯，她就会开始帮我下订单一些什么防盗内衣裤啊，
天，
那你就可以把钱塞在那个
内层
暗袋里面，
哦，
对对对对，或者是她甚至她会懂一点裁缝，所以她也会帮我把一些裤子或是裙子缝暗袋，
嗯，
对，我觉得这是我妈对我展现最大的爱，就是她不会阻止你做这你想要去的事情，
嗯，
可是她会尽可能的帮助你去达成你想要的梦想，
嗯嗯，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欸，嗯，就是虽然说真的会充满担心，毕竟是女生，我们就觉得女生出外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但是听到的是墨西哥，
嗯，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未知的一个所在，那我们像我自己就知道枪支啊毒品啊人口贩运其实都是墨西哥当中的一些名词，那时候要出去之前你自己呢不会有所担心吗？
我当初的担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个计划他们有保证你一抵达机场，
嗯，
校长会到机场去
接
你，
哦，
直接把你接到学校，
哦，
那学校你又有住宿，
对，
所以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真的再怎么可怕我就住在学校里啊，
哦，就是在这个生活圈当中安稳，
对，是安全的，嗯，然后我也记得我当初就是要离开学校踏出，光是我们要踏出校门其实有三道门，
嗯，
治安是非常不好的，
天哪，
然后每一次出去都会很紧张，
嗯，
包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不会像在台湾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包包里面放着手机钱包钥匙这些，嗯，没有，你手机钱包钥匙都要放在你身上的暗袋，或者是你穿外套把拉链拉起来放在拉链的内侧里面，嗯，都要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连一个包包
都
没有带，
哦，哇
的感觉，
哇，
对，
就感觉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不要来抢我。
对，没错，你就是要穿得越朴素越单纯，
嗯，
越不像观光客，就越不会被盯上，
哦，对。对，这其实也是很多，比如到了欧美，其实也是这样的，对，欧美其实状况，尤其是观光胜地，其实这治安也不是很好，
嗯，
所以其实真的到哪里了，还是 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对不对？还有财务问题。那时候，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开始进行了华语教育之后，又跟你自己原本台湾所受的训练或许的有一样吗？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还蛮接近的，因为侨委会的训练就。当然就是直接提供给海外的这些所谓的侨胞，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因为爸爸妈妈在海外工作做生意，所以当地的侨民他们就是要学习中文，继续保持他们的这个母语认字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全大部分都是先以小孩子为主，还有包括我们当时受训的内容也是都以小孩子为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衔接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要说在海外学生中文的华语，应该说中文，我们的中文课最大的不同是海外很多的学生他们是要学汉语拼音
哦，是，
对，那也包括学生不只是台湾人，也会有中国人或者是墨西哥人，所以他们台湾的小孩我们当然教学就是以繁体注音为主，
对，
但是如果他是墨西哥人或者是中国人，那我们可能会教他简体拼音。
哇，所以你自己要学的也很多套不同的逻辑和语言程式的感觉。
其实那个时候在志工服务的期间是非常非常踏实扎实的完整的六个礼拜，你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开始备课教书，然后下班以后就是备课准备教具，然后又因为你是新老师，你又会开始网络上搜寻很多其他老师的教法教学，对，所以我觉得那其实但对我来说这个学习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对，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你自己是学到东西的，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有回馈，对不对？那当地的小朋友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当地的小朋友都很贴心，就是说拉丁的文化他们是会表达他们的情绪，
真好，
对，然后包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都会互相拥抱，然后会脸颊贴脸颊发出一个这样的声音，
好可爱哦。
对，那小小孩就是比较小的朋友，他们跟大人告别的方式，他们抱不到大人嘛，他们就是会抱老师的大腿
也很可爱。
对，那我觉得在那边的孩子我看到的华人的小孩，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有中西合璧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个性可能还是比较内向害羞，可是他们因为在墨西哥长大，
啊，
所以他们有一些女孩子野起来也是很野，
也是很热情洋溢的。对，
没错，所以他们就会很大方的展现出他们对老师的喜欢啊、喜爱啊。对，然后包括甚至他们可能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会写小卡给老师，
好贴心，哦。
对对对对，甚至会突然来一个拥抱，就是很舍不得老师这样子。
哇，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异地的很大的一个回馈吧。
对，我觉得那是我那时候在教学上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小孩你就会觉得，哦，他们就是来玩
啊，
然后他们可能只在乎有没有糖果吃啊，
什么时候下课啊，
对对对对，但没有想到可以得到一个这么温暖温馨的回馈。
而且其实我就是有 follow 你，不管是个人的一个社群，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个公开的社群，其实发现在这个华语的教学，当然就是华语的教学除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活动的设计啊、课程其他的安排，尤其是遇到了各个的大华人的节日，像过年啊，或者是什么端午、中秋，应该感觉都会有些特别的活动吧？
对，我们每个节日，应该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一个文化课的主题。
是，
对，比如说现在五月，那我们一定就是会教端午节，那会依据年龄的不同教他。简单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吃粽子
啊，
对，然后可能你就会教说这是粽叶，这是糯米，这些简单的单字，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给他挂香包。对，我们会教一些这种文化上跟我们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事情，然后如果是过年的话，当然就会教他们包饺子。
哇，
墨西哥人超爱吃炸的，
真的吗？
所以他们不喜欢吃水饺，他们要吃煎饺。
哦，
对，所以我们就会就是大家一起从水饺皮开始，然后包馅料啊，然后老师们就很忙，就是赶快把包好的东西再拿去煎一煎，或者是煮一煮，再拿出来给他们吃。对，大家就会很开心。通常那天老师也很开心，因为我们就不用上太多的课。
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啦，其实老师应该也是某一种就是放松和一起玩乐的过程吧。
对，然后我们常常会说华语老师其实你是需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
对，
因为除了这种文化课的介绍之外，你可能也要会写书法啊，那像我还教过相声啊，
天哪，
然后我的手工艺很差，可是我也要大概知道怎么剪窗花啊，怎么剪，对，这些
我觉得
在台湾当老师已经很不简单了，出国当老师也是很不简单。
对，
然后很有趣的是海外的小孩更会这些所谓的中国的传统技艺，他们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游乐区的部分放的都是陀螺啊、扯铃啊、
天哪、
下棋啊。对
对，
那我常常会想说，哇，我在台湾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不会打陀螺，
我也不会。
然后我每次看着那些墨西哥的华裔小孩，他们就是很厉害，老师，老师你怎么都不会，
还被
对会被呛，对、
哦，好可爱。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是接触文化，他们也算是还蛮深远，对不对？因为一直有在接触，所以他们自己应该也是蛮乐在其中的吧？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他们在住在海外，所以他们其实最常接触的是西班牙文。他们最常吃的是 taco 玉米饼，
对，
那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每天沉浸在这个中文里面，所以你是需要一些这种文化的力量、文化的节庆来辅助他想更想学习这个语言，
然后还有这个环境的打造，感觉也是蛮适合一起在做学习、对不对？
对，
其实不一定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教学的经历，不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着不同的方式呢来翻转我们的人生啊。到底要如何可以透过了不同的方式来看看这个世界，来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个工作内容呢？先请下了听个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
Remember me.O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O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解决纠纷那智能大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社区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起床了没？又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16岁的壮游客》，是由12个作者呢一起来分享了在世界当中，不管是在旅行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收获。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作者之一，我的大学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呢贾思敏就是从事数位游牧嘛，进行的是华语教学的一个工作，
一般人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流程，但是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当时经历了大概多久时间呢？
你说我教学的历程吗？
对啊，教学。
我前前后教在墨西哥的侨校大概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吧。
嗯，
对。那其实这当中我觉得教台湾的学生跟教墨西哥的学生最大的不同是，设计墨西哥小孩的学生，我们重视的可能不会是太多的写字，
嗯，
因为他如果是中国小孩或者是台小孩，嗯，我们还是希望他有写字的能力，
对，
可是。对于一个墨西哥小孩来说，他看不懂那些永字八法啊，很难啊，
方方正正的
东西，对对，他就觉得他只是在好像描着一个东西写，
哦，对对对，
那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游戏，可能是抢答线上游戏啊，嗯，然后我们就要玩什么工程啊，抢字卡啊，打字卡这些游戏，嗯，他们才会想要学。因为我曾经遇过墨西哥的小孩，心不在课堂上，最后是拿椅子起来打架的状况。
哇，天哪！
那我又听不懂西班牙文，
哦，
所以在刚开始要进入这个教外国小孩的时候，嗯，其实也是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
对耶，尤其是刚刚说的，就是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嗯，那要如何沟通，如何教呢？就是比手画脚吗？还是
就是主要是用英文，但是也会当然也会用到很多的动作，
嗯。
然后后来我有跟我的西班牙文老师请教，所以比较基本的课时用语，比如说看这边，
嗯，
请跟我念，请重复一次，请坐下，请安静，这些都一定要先把西班牙文背下来。
学好，对了，
对对对对 对，
感觉这句话就是会用个十遍二十遍，这几句感觉很重要。
什么，请坐下 ，Siéntese por favor， 或者是看这边 ，Milagi， 对。
这倒是真的，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尤其是马上丢到一个新的国家当中，真的很困难呢，
嗯。
尤其是西班牙文，你觉得呢？好学吗？
其实西班牙文我觉得算是好学的，因为它的发音我觉得跟日文有一点像，
哦，是啊，哦，
或者是台语吗，嗯，就是阿贝塞德
哦，阿贝塞德哦，
嗯，然后再来一个是它跟英文也有点像，比如说英文的电视是 television，
嗯，
然后如果是西班牙文就是 television，
哦，跟法文也蛮像，
我的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但是就是你会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嗯，对，嗯，所以有几个单词可能稍微抓住，其实就可以听得懂一些脉络和一些痕迹，嗯，对对，
没错没错，
哇，其实就是真的啦，学习一个语言或者是呢到一个新的国家，真的很多挑战和尝试，
嗯，
那当然除了华语教学之外，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外国旅游嘛，
对，
那是不是就也踏出了我们这个三层的校园防护，就开始到了就是墨西哥各个地方来去玩乐，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呢？
对，没错，在志工的服务结束之后，我就直接踏出学校，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背包客的生活。
嗯
嗯，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是，我曾经旅行到一个算是海边的酒吧，海边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姐姐，她真的看不出来她已经四十几岁了，
嗯，
我本来以为她可能才三十几岁，因为她就是短头发，
嗯，
然后拉小提琴，一个看起来很帅很酷的姐姐，嗯，然后后来才知道她是曾经待在国家音乐，就是那种国家音乐团音乐厅里面演奏，
哦，
所以他以前是长头发，总是穿着那种
黑长裙，
对，然后表演小提琴，
哦，
可是他后来他就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所以他就把小提琴改成那种电子很轻便的小提琴，嗯，然后就到中南美洲旅行，
嗯，
对，那他也许需要钱的时候，嗯，他就在酒吧或者甚至是路边就表演起来，那就是赚一点生活费。
嗯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去了一间酒吧，那间酒吧遇到了另外一个老板娘，是一个荷兰的退休的也是姐姐、
嗯、
这位姐姐年纪应该又更大了，目测应该有五六十岁、
嗯、
然后她的整个头发都已经白了、
嗯、
短头发，然后可是她穿的是短裤，
哇，
很辣，然后可能身上还有一些刺青、
嗯、
然后她那时候就问我说她很想要刺一个中文的刺青、
嗯、
那她想要刺的这个中文刺青的含义是 be tough
Be tough，
对，然后他就问我要刺什么
字，中文要怎么翻呢
？Be tough 就是要强硬吗？还是要坚强？但又觉得
好奇怪，
对，想说刺一个要坚强很怪，
嗯，
所以我后来，而且我那时候竟然脑中想到的是。嗯，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会不会太长？你就左手和右手上下联吗？
真的觉得太多了、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是就是赶快求救一些朋友啊、嗯、然后赶快集思广益、
嗯、
后来我们决定要四个字，
嗯，
叫做坚韧不拔。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
真的
吗？
天
啊，嗨翻
嗨翻，
真的诶、哦、所以他真的就有刺上去吗？
我不确定他后来有没有刺、嗯、因为就是我旅行到那边、嗯、那个城市大概待了可能三四天、
嗯、
但是我有很认真的把坚韧不拔的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
嗯、对，
然后还包括给他拼音，给他单字的解释、嗯、以及给他这四个字整个成语的解释、对，
怕他刺错都真的很常看到外国人刺中文刺错，或者是刺一些含义很奇怪的。
我跟你说，我就是我曾经我在泰国旅行的时候，然后就遇到一个巴西人、
嗯、
他就很开心的秀他的那个
中文刺青，
对对对，就在他的肩膀上、嗯、就他刺的那个意思呢、
嗯、
那个字、
嗯、
是含着东西的含，
嗯，
什么意思？然后他那时候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才讲讲，
我就超尴尬。我说：“就是很像你在吃糖果，把一颗糖果放在嘴巴里面含着的含，超尴尬。”他听完也是尴尬，然后就想说：“然后呢？”然后我问他说：“你当初以为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以为这是爱。”
是谁骗了他？
我不知道。他就是青少年时期，他觉得自己很酷，他要刺一个中文字。
我笑到不行、欸！天哪，真的要慎选呢、欸，
真的。然后那时候还想要帮他，就是转一点好的含义、嗯，就想要把那个“含”的字变成“含义”的“含”，
嗯，
就是意义的意思。
嗯、
可是就不是啊，
也不是。哎、欸，他就单字刺一个单字，
就一个单字“含”。
他要不要把另外一个字也一起吃上去？
说含着吗？要含着什么？
很奇怪啊！天哪，
对，
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嗯、就是刺青之前要想清楚，要三思，要确认。
对，所以旅行路上真的很有趣，你真的可以给很多旅行外国西方朋友这些，嗯、光是教他一个字，他们就会开心的要死，
他们可能就会用一辈子。因为、欸、我跟你讲，我学过那个字怎么写，怎么念。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爱心的爱里面有一个心。
哦、嗯，我觉得这个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但是要
真
刺对了。
对，要刺对。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到了这个酒吧也认识了很多人，就是也到了比如说一些的古迹啊，或者是观光景点，也去那边走走看看呢、嗯。
对，那时候我们旅行的第一站叫做瓜纳华托。
嗯，
那瓜纳华托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彩色小镇、嗯，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嗯。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小镇。然后我记得这个小镇非常的安全，
嗯，
它跟墨西哥城的那种紧张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治安很好。
对，
那白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曾经被西班牙殖民过，所以所有的建筑一整排真的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颜色都有。那如果你爬到这个小镇的顶端俯瞰下去的话、嗯，就很像很多彩色的小火柴盒，非常的美丽。那晚上的时候，他们的镇的镇市中心也有这种歌剧院啊、嗯，或者是他们所谓墨西哥乐队玛利亚奇的表演。
嗯、
那你在走在这个，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异国风情，然后又有很多墨西哥大胡子，然后穿着很华丽的衣服表演玛利亚奇，就是这个墨西哥的音乐，就会非常非常的 可爱的、嗯、就很喜欢、嗯、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巷子叫做亲吻小巷、
嗯、是
就是听说情侣们你只要在那个、嗯、它有点像这种比如说我们去鹿港有一个
摩乳巷
那种很窄的感觉、嗯、可是它是有阶梯往上、
哦、是
对所以很多情侣他们会在那个阶梯上面接吻、
嗯、哇、哦、
它就叫亲吻小巷、
嗯、
对然后他们都说你如果就是情侣在那边 kiss 的话、嗯、你们就会在一起
forever 就对了
对对对对，就有这种很可爱的，所以很多情侣都会在那边拍照。
嗯
嗯，然后这个冈纳华托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就是木乃伊博物馆。
哇哦，对，看到照片也是蛮惊人的。
对，基本上你进去就是看着一座一座的木乃伊。
嗯嗯、是
对，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干燥，所以他们的木乃伊的保存也很完整。
嗯，
甚至还有看到一个是孕妇的木乃伊。
嗯，
对，就是妈妈死掉的时候，就是宝宝还在里面，所以他们就直接。保存着这个妈妈的本体跟小孩子、嗯嗯
小孩的哦、
对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嗯嗯，这个感觉都是在电影当中会看到一些画面不管是这个音乐的表演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在台湾看不到这些景象、嗯、感觉有点不真实哎、欸。
真的我必须要说自从我开始旅行后、我常常觉得我活梦 中、
哦、
然后这是真的吗、嗯、我就觉得或者是说我也曾经有过比如说参加一些背包客栈的派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西方人站在桌子上跳舞、
哦、
对包括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些就真的太多太多场景我会觉得我好像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在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嗯、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哇
很像活在电影当中
对啊因为像是我们自己就很难想象因为像是中南美洲我也是还没有去过
对
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些热情洋溢的一个感受、嗯、但是你真的没有踏出去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体验和体会
对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玩的是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嗯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过夜店
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party 、但是对墨西哥人来说他们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休闲嗜好、嗯、甚至我的朋友他就说他会跟他爸妈说、嗯、哦我要过生日所以我去某一间夜店
嗯
然后他爸妈就会在半夜十二点或一点的时候跟我们说、嗯、玩得开心拜拜、
拜拜
然后凌晨四五点晚回来的时候又帮我们开门
嗯
对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因为夜店文化或者是说这种跳舞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嗯很像我们的一个怎么说我们去唱卡拉 OK
哦夜唱大概是
对夜唱、哦、大概是这种感觉没有错然后他们的这个夜里面其实也是在跳撒撒
哦那感觉也是一个体力活
对就是他们本来就这么的喜欢跳舞然后就像我们这么喜欢唱卡拉 OK 一样、嗯、那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对然后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嗯、开心就跳舞、嗯、他们不开心也跳舞
这都是出去才知道的事情呢
对
对啊
对
对啊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东西这诶当你深入其境算是也入境随俗之后、嗯、诶就会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快乐的模样对不对
对然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伤心的人真的不要听慢歌
哦，这是一首歌曲没错先跟大家说
对因为墨西哥的情歌
嗯，
他们很常是听起来旋律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我墨西哥的朋友在跟我解释这些歌词的时候、嗯、我才知道是一个伤心欲绝的分手的故事、嗯、那我自己在台湾谈恋爱如果失恋的时候、嗯、绝对是把那个失恋歌单听爆然后哭爆、嗯、但是我发现那样你会更伤心、哦、然后你有时候会一直在那个悲伤对对对 对但是墨西哥人面对这个情伤的方法就是party
更开心
更开心然后他们会有一种笑看人生没关系、嗯、我再找下一个就好、
嗯、
他不要我也没关系我这么帅我这么美、
嗯、
我一定可以过得更好
嗯，
对
所以光是音乐就蛮多的一个启发、嗯、是不是也改变你自己的感情观呢、
嗯、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文化冲击、嗯、那些文化冲击它的价值观会改变你、
嗯、
应该说会把你自己的价值观重新洗牌、
嗯、
你会重新去省思说诶所以我之前以前这样的想法、
嗯、
好像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没有必要都往这个方向想所以有一点像是提供你一个新的人生思考的方向
嗯
对
对
然后就会开始去想说诶那我是要哪一个、嗯、也许也没有到墨西哥人那么 那么没有规划、啊嗯、没有未来，也没有到那么乐天、嗯、但是可以慢慢的在中西方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嗯、对，就找到了自己一条路啦、嗯、对不对、嗯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每一个人的求知行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融合着各种不同的经验还有跟人的接触之后，诶，你就可以开发出来这样一条道路，
对，
让自己呢可以在这个旅程或者是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所翻转还有一个调整哦。那像是贾斯敏在结束了这个比如说华语的教学还有墨西哥之旅之后，是不是也去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国家呢、嗯、
对，我其实在学校的教学路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数位游牧、嗯、这就是我当初华语教学的目的嘛。
对
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继续待在一间固定的学校里面、嗯、所以我把我所有的事业都到线上、嗯、那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又刚好遇上疫情，所以其实学生就马上就接满了，
对，
所以我去年就陆续旅行了泰国、嗯、像是清迈、曼谷、帕岸岛、龟岛、嗯、然后又去了巴厘岛，还去了埃及、嗯、马来西亚等等国家，
对
对，就
非常丰富，我都有看在眼里一直 follow 你各处去跑。不过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数位游牧，这个其实在台湾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嗯、到底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呢？到底数位游牧要如何去做运用啊？在明天的单元当中呢，持续邀请到了贾斯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一趟的不同的数位游牧的一个旅程了。而在今天的早安大家这样节目也为大家呢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明天6点到7点 F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空中再会咯，拜拜。 I feel the earth move under my feet, I feel the sky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台风要来嘞！
刚加起来，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有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